忘记记啦。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Emily Chan、Turtle Chan、Michelle 和肖叉星，非常谢谢订阅的各位，也要谢谢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会员。那因为有人问，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再说一次， Apple Podcast 无法看到付费订阅的照片，那如果要看付费订阅的照片，得到网站付费订阅的内容。那 Apple Podcast 的付费订阅就是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比较方便的收听选择咯，这一点还请多多包涵。那另外就是最近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也就是阿皮的档案，又释出了300多万页，哇，内容真的是让人无法想象。其实我有点后悔我没有提早下载，因为听说川普政府他们已经有在删除一些跟川普相关的页数，所以我如果现在下载的话就不是原本最完整的档案，所以我现在就在等一些乡民们他们在阅读这些档案之后他们释出的一些比较关键的资讯，但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惊人啊，大家无法想象。关于这个档案的释出还有阿皮的故事，我未来一定会再做相关的集数。在这之前呢，我会在网站付费订阅会员的内容跟大家说一下我收集到的一些资讯，有兴趣的人就记得订阅咯。好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儿童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93年2月12日，詹妈带着詹宝来到购物中心，购买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以往詹妈都会将詹宝放在购物车当中，但是当天并没有。她牵着詹宝来到一间肉铺，挑了一些肉之后，他放开詹宝的手付钱。就在这一瞬间，詹宝突然消失了。詹妈紧张地跑出肉店，到处寻找詹宝，最终转向购物中心的保全求助。保全在监视器画面上看到了两名青少年带走了詹宝。詹宝的下落如何？带走他的人又是谁？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Robert Thompson， 小北，北七的北啦，出生于1982年8月23日，处女座。他的出生地是英国的利物浦，在家中七个小孩当中排行老五。小北的童年相当不平静，他时常目睹爸妈对兄弟姐妹施加身体和情绪上的暴力，他当然也没有逃过父母的魔掌。北爸曾经殴打甚至性侵他，不止如此，他的兄弟姐妹也曾经殴打过他。1998年小北六岁的时候，北爸就离家了，抛弃了整个家庭，北妈也因此彻底崩溃，陷入了重度忧郁并且开始酗酒。不过小北的邻居表示，小北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偶尔会调皮捣蛋，和其他同年龄的男孩一样，从他身上看不出来有什么邪恶或是不同的地方。小北常常会和邻居的儿子一起翘课，然后再一起去逛街，他们也很喜欢到附近的铁轨玩耍。邻居更表示，他儿子是小北在学校当中少数的朋友之一，他们有的时候会在外面游荡到半夜才回家。其实看到这个资料我是还蛮惊讶的啦，这边先跟大家破梗，小北犯案的时候才10岁，所以邻居说他跟他儿子经常会玩到半夜才回家，也就是他们在小学4年级前就这么做了。我想只要是当父母的应该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而邻居表示他有时候会出去把他们找回家，但是他都没有报警，因为他不想要社工因此跑到他们家来烦他。不过小北翘课的频率相当频繁，他在犯案前至少已经翘掉了半个学期的课。 John Venable， 小囧，出生于1982年8月13日，狮子座。他的出生地也是利物浦，他的父母是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所以家境比起小北来说好很多。他的父母虽然后来离婚了，但是他们还是试图维持一段尊重彼此的关系。据说囧妈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他有时候会说他无法负荷教养小孩这件事。小囧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暴力记录，但是他在学校当中以霸凌其他的小孩而闻名，而且有时候会出现暴力的行为。小囧是从另一间学校转学到小北所就读的学校，而他转学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学校的行为相当失控。老师表示他会在教室里到处乱跑，将其他学生贴在墙上的作业撕下来，他也会动不动就躲在桌子底下把贴纸乱贴在脸上，还用剪刀割自己，还曾经试图用尺勒住另外一名男孩的脖子。是不是觉得也难怪他妈精神会出问题？小囧转学后的目的就是想要重新开始，而到了新学校后没多久，他就跟小北成为了朋友。 James Bolger 詹宝出生于1990年3月16日，他的出生地一样是利物浦，詹妈叫做 Dennis Fergus， 詹爸叫做 Ralph Bolger。 就在离他3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左右，1993年2月12日，詹妈带着詹宝来到购物中心来办一些日常的杂事。平常詹妈都会将詹宝放进购物车里，但是当天他没有。当天10岁的小北和小囧也来到了同一间购物中心，他们两个从不同的店家偷走了好几样东西，还包括一罐蓝色的油漆。此时的他们已经在购物中心闲晃了好几个小时，而詹妈牵着詹宝在购物中心购物，他们一起来到了一间肉铺。在购买了一些肉之后，詹妈为了付钱给店员，短暂地放开了詹宝的手。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詹妈一转身就发生了所有父母的噩梦，那就是自己的孩子詹宝不见了。着急的詹妈出了肉铺，到处找了一下詹宝，找不到之后就直奔保全办公室求助。保全马上调阅监视器画面，监视器画面显示詹宝在詹妈将他的手放开约1分钟后就走出了店外，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速。也在这个时候，北囧二人组刚好就在肉店外，他们牵起了詹宝的手就将他给带走了。关于这段描述，有的资料来源是说詹妈是将詹宝放在肉铺外4到5分钟，但是大部分的资料都显示詹妈是有将詹宝一起带入肉铺的，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毕竟谁会把小孩单独放在肉铺外呢？监视器除了看到詹宝在詹妈放手约1分钟之后就走出店外，还看到了当天下午3点42分左右，有2名男孩牵着詹宝的手离开了购物中心。男孩将他带离购物中心走了约4公里，诶，4公里蛮久的呢，如果照成人走路速度4公里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他们应该是走了至少1个小时。接着就来到了利物浦的一条铁路，而这段路程不是被监视器拍下来，就是有目击者。根据监视器的画面显示，在那段路程当中，两个男孩一路拉扯拖行并且踢打詹宝，而詹宝很明显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他一直在哭，而且身上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伤势了。虽然如此，两个男孩仍然带着他们经过商店、红绿灯、车辆和教堂等等，甚至有个人曾经停下来问他们在干嘛。但是所有看到詹宝和北囧二人组的人都以为詹宝只是跟哥哥们在一起，觉得应该只是哥哥在欺负弟弟而已。接着男孩们将詹宝带到铁轨的运河旁，小北要詹宝跪下来朝水里看。根据他之后的证词，他当时希望詹宝会掉进河里，而可怜詹宝只是在运河旁哭泣，还跌倒撞到头。当时有目击证人曾经在运河旁看到詹宝在哭。男孩们将詹宝带到铁轨附近，对他又踢又打，还拿石头砸他，直到詹宝死亡为止。他们最后用砖块压住了詹宝的头之后，将他留在铁轨上。当晚6点，警方接到詹宝失踪的消息后，便开始分析监视器的画面。虽然监视器有拍到詹宝被带走，但是监视器的画面解析度不佳，非常的模糊，因此警方当时认为带走詹宝的人应该是介于14到16岁之间的少年。而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当时很难相信低于14岁以下的人会想要绑架人家的小孩。一直到后来一个店家打电话给警方，表示他们停车场的监视器曾经拍到3人的画面。警探在看了那个监视器的画面后才发现，嫌犯的年纪看起来比他们一开始判断的还要小很多。警方于是出动了超过100个人搜索詹宝的下落，他们还公开呼吁要所有的青少年主动提供线索。但是在2天之后，也就是2月14日，詹宝的遗体在铁轨上被发现了，他的身上沾满了蓝色的油漆，头部周围被砖头围住，现场还发现了砖块和一根铁条，警方认为那是犯案的工具。验尸后显示，詹宝的身上总共有42处伤，脸部和头部有多处淤伤和擦伤， 头骨有多处骨折，他的头骨右侧被打碎，有至少十处颅骨骨折，身体有踢打和砖头敲击所造成的伤痕，他的口中还被放了电池。由于身上的伤势实在是太多了，法医无法判断让他致命的到底是哪一个伤。詹宝的尸体在被发现前还曾经被一台经过的火车碾过，还好的是法医认为詹宝是在死亡之后才被火车碾过的。由于詹宝被发现的时候部分衣物被脱掉了，这一度让警方怀疑是否涉及性犯罪，但是后续法医和心理鉴定确认排除了性侵以及任何性动机。警方前后约谈了约60名青少年，并且在2月16日逮捕了一名男孩，但是在质询后排除了他的嫌疑就放他走了。然而当时由于民众对于詹宝的死非常的愤怒，警方既然逮捕了这名青少年，很多人便擅自认为既然警方逮捕了他，人就是一台的啦。结果这名无辜的男孩和他的父母一直受到死亡威胁，最终被迫离开了利物浦。在这之后警方接到了一起通报，一名女性认出监视器画面中的男孩们就是小北和小炯。他跟警方表示他们两个是出了名的问题人物，警方于是前往调阅了他们在学校的出勤记录，发现他们在詹宝被绑架的当天两人都翘课没有到学校，于是便在1993年2月18日也就是詹宝被绑架后的第六天，他们就逮捕了北炯二人组。而警方对于加害者的年纪就10岁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也在这一天，詹爸妈帮詹宝举行了丧礼，看着詹爸抬着那小小的棺木真的是让人很难过啦。然而北炯二人在接受质询的时候，两人马上否认曾经进入购物中心，但是警方后来在一间店的窗子上查到了他们的指纹，同一间店的店长也表示曾经看到他们在橱窗前玩耍。再加上小北的住处离詹宝被发现的铁轨只有200-300公尺，非常近，所以警方知道两人都在说谎。当时侦查这起案件的警探表示，小北很懂得街头生存之道，非常的聪明，而且很努力的想要骗过警察。每当出现了让小北觉得尴尬或是不想回答的问题时，小北就会用哭来逃避回答问题。在警方安抚了小北并且告诉他他们必须询问有关詹宝遭到杀害的事情时，小北就开始明显的慌乱了起来，然后又开始哭，但是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一直到了第二次的侦讯，小北才承认自己绑架了詹宝，但是又马上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小炯身上。他表示是小炯叫他把詹宝带走的啦。而咨询他的警探则表示，侦讯小北的过程就像在拔牙一样，一切都是一步一步来。因为小北会先说谎，然后承认一些事情，再说谎，再多承认一些事情。而当两人的律师到达现场时，被他们的年纪吓到了，因为北炯二人的年纪这么小，却被指控犯下了谋杀詹宝的罪行。至于警方在质询小炯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一直不停的说谎，直到警方跟他说小北已经招了，小炯才承认自己去过购物中心，但是仍然坚持他从来都没有绑架詹宝。那关于这一点，小炯之后才表示，他之所以会不敢说实话，是害怕爸妈知道后的反应，是在炯妈跟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还是会爱你的，小炯才说出了实话。小炯最后说，是我杀了那个孩子，我真的很抱歉，你们能帮我跟他妈妈说对不起吗？这是无法想象当时炯妈的心情。而在这个时候，其实小北还是否认自己杀害詹宝的，但是警方在他的鞋子上发现了血迹，经过比对后显示小北曾经踢过詹宝的脸。而当时侦讯他们的警探则表示，就我而言，那一天我是正面直视着邪恶，我认为小北是主导者，他们两个都对詹宝发动了攻击，他们简直就是天生的怪物，是一场来自于地狱的组合，他们那一天就是带着杀人的目的出门的，我是真心这么相信的。如果他们没有被抓到，我觉得他们还会再犯，那是纯粹的邪恶，我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个看法。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在英国的法律当中，如果年纪在9岁以下的话，是会被视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意思就是，如果小北和小炯两人再少一岁的话，就会被无罪释放。而台湾的免刑事责任的年龄则是14岁以下，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在这些岁数以下犯了罪，就会直接被放走什么都不管。每个国家都还是有一些少年保护处分的管束和机制。然而在1993年时的英国的法律认为，10岁到14岁之间的儿童并不是总能分得清楚是非对错，所以警方起诉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证明北炯二人完全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才行。然而最后法院裁定他们将以成年人的身份受审。 审判于1993年11月1日开始，詹爸出席了部分的审判，但是他只听了部分证人的证词后就不得不离开，之后再也无法回到法庭了。而詹妈当时正值孕期，医生跟他说审判的压力很有可能导致他流产，所以詹妈并没有出席。整个审判为期17天，虽然当时两人都被当成成年人来审判，但是法院还是要求媒体禁止公开他们的真实姓名和照片。小北的妈妈没有出席审判，但是小炯的爸妈都有，而且大多时间两人都低着头看着地板。小北和小炯在整个审判期间都坐立不安，一直扭来扭去的，有时候他们也会哭。而据说小炯更曾经跟他的律师说，能不能请你告诉大家我很抱歉。很多的证人在证人席上都哭了，还有人在作证的时候连话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检方则是将小北描绘成主导者，意思就是说小炯就是他的跟班啦，更表示他们在绑架詹宝之前就已经试图绑架另外一名男孩了。检方请了一个在法院上被称为 Mrs. Z Z 太太的人作证，他表示在2月12日，也就是他们绑架詹宝的同一天， Z 太太带着儿子和女儿前往购物中心，当时他们正在看衣服，小孩则在他身旁不远处玩耍。接着他就看到小炯在隔壁走道拿着一个皮包，当小炯看到 Z 太太走近他的时候，整个人就愣住不动。 Z 太太买完衣服付钱之后，以为小孩们就在他身后，一转身却没有看到孩子们。找了一下之后，他的女儿才自己跑回来跟他说，哥哥跟着两个男孩走了。 Z 太太于是立刻离开商店，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跟两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身后，他当下以为他们只是一起玩，没有多想。但是没多久，他就注意到这两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正在说服他的儿子跟他们一起走。不过其中一个男孩看到 Z 太太的时候，就立刻叫他儿子回到妈妈身边了。其中一名目击证人则表示，他看到詹宝正在被两个男孩牵着走，他的头上有一个包。另一名目击证人则表示，他是在坐公车的时候看到三名男孩的，他们当时还将詹宝甩到空中，他当下跟公车上其他的乘客表达了他的担忧。第三名目击证人则看到了两名男孩踢了詹宝的手背，第四名证人则是直接跟两名男孩说过话，并且对詹宝的状况表达关心。他也注意到詹宝的头上有肿块，而且正在试图挣脱逃走。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人真正的正面出手阻止两个男孩。警方则表示，两名男孩在侦讯的表现当中显示他们具备流畅的说谎能力，而且在正式坦诚之前，他们彼此互相推卸责任。而辩方则将重点放在两人的年龄，他们认为小北和小炯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责任能力减弱，意思就是说他们年纪还太小，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但是辩方所提出的理论无法说服陪审团。1993年11月24日，陪审团确认北炯二人有罪，法官更表示他们所犯下的是前所未有的邪恶与野蛮行为，建议两人至少应该在高度监护机构中服刑8年。法官更同时将责任指向了他们的父母，认为孩子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家庭状况、父母行为与亲子关系都应该被公开讨论，让社会能够在面对年幼的孩子犯下重大罪行时，进行一场有资讯基础、具实质意义的公共讨论。法官同时也将部分责任归咎于 video nasties， 也就是暴力影片，主要是当时流传一个说法，表示小北和小炯在犯案当天曾经看了 Child's Play 3， 也就是鬼娃恰吉3，意思就是说法官将两人的行为归咎于恐怖电影。我认为跟之前大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人将凶手的行为归咎于某些电动一样，大家觉得呢？总之在判刑之后，法官选择公开加害者的姓名，然而他的这个举动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因为这表示小北和小炯在出狱之后就必须用新的身份生活。当警方将两名男孩带走的时候，围观的民众对着车子大喊，杀了他们，把他们吊死。我想他们两个应该也是被吓爆了吧。而两名男孩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高度监护机构当中，媒体被禁止揭露他们的所在位置。男孩们满15岁之后，媒体开始揣测他们是否会被转到少年犯机构，也就是少年监狱啦。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仍然被拘留在高度监护的安置机构当中。跟大家说一下监护机构和少年犯机构的不同之处，其少年犯机构就是监狱，进去是要穿囚服的，在监护安置机构是不用穿囚服的，而他们的目的是在保护和治疗，并不是处罚。在监护安置机构当中， 小北和小炯每周至少都能在家长或是监督人员的陪同下离开机构一次，但是民众对于他们的刑期相当的不满，后来有将近30万人联署要求将这两名男孩终身监禁。在收到这些请愿书之后，后来折中处理的办法是在1993年12月将两名男孩的最低刑期年限加到了10年。然而才不到一年，当时的内政大臣 Michael Howard 将他们的最低年限提高到15年，只是到了1997年这个决定就被推翻了，所以他们的最低刑期是保持在10年。不过到1999年底，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小北和小炯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两人的律师主张将他们放在成人法庭受审，加上媒体的高度曝光，彻底破坏了他们获得公平审判的可能性，还认为内政大臣的介入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小北因此获得15,000元英镑的赔偿，而小炯则获得29,000元英镑的赔偿，换算成现在的币值大概就是台币将近65万和125万左右。至于两人在高度监护安置机构当中，据说他们都很努力学习，也没有出现任何暴力的行为。小北一开始拒绝和心理学家谈话，除非对方同意只做极为简略的记录，一直到1998年小北才对自己所作所为表现出悔意。除此之外，小北的表现一直都相当不错，还发展了对艺术的兴趣，并因此进修了进阶的高中课程。至于小炯，他在1995年就已经表现悔意，并且完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2000年的时候，一名顶尖的儿童精神科医师表示，小炯如果被释放的话，他再犯的几率非常的低，因为他已经接受了非常完整长期的矫正和复健，而且大家都认为由于小炯表现出悔意，所以他接受治疗的反应比小北更成功。也因为两人的表现良好，他们都被减刑了，原本被增加到10年的刑期减到一开始被判定的8年，于是两人就在2001年，也就是都满了18岁之后就被释放了。然而詹宝的爸爸对于他们的减刑的裁定非常的不满，表示释放两人之后他会追捕他们。他跟多家媒体表示，我一定得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就这样停下来，让这两个小畜生被释放，我会尽我所能去猎捕他们。不过他事后其实没有这么做啦。而詹妈则表示，他希望能和杀害他儿子的凶手见面。他说，我想直视他们的眼睛，问他们为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做，又怎么能够如此邪恶对一个婴儿下手，只是为了好玩吗？我想在他们被释放之前问清楚，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想到詹宝，想到那条被夺走的生命。但是詹妈的愿望并没有达成，这一点并没有被纳入他们获释的条件当中。2001年1月8日两名男孩被释放，高等法院也裁定他们的身份将终身被保护不公开，而这也是英国首次法院命令对已成年的人提供终身身份的保护。他们更禁止媒体揭露他们的新身份、住址，甚至连外貌描述和口音都不能报道。不过他们的假释是有条件的，包括永远都不能再回到利物浦，永远不能再犯任何罪行，以及不能跟彼此联系。而小北在获释之后也的确没有再犯任何的罪行。2006年有一些报道曾经表示，小北和一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男子维持了一段稳定的关系，然而小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小北是主导者，他才是有可能再犯的人，但是事实却跟大家所预测的完全不同。2008年小炯因为酒后斗殴被捕，后来还被发现持有骨科检，因此得到假释单位的警告，于是他在2010年3月被召回了监狱。2月的时候，他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揭穿，于是便联络了他的缓刑监督官。那个监督官于是带着他回到住处，让小炯拿了一些东西，却发现小炯想要借精删除电脑当中的档案以及取出电脑硬碟，于是警方便检查了他的电脑，发现了1000多张儿童情色照片。除此之外，还发现他持有一本教导如何伤害儿童的手册。但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司法部并没有公开他被逮捕的理由，因为怕太早公开可能会影响到小炯公平审判的权利。而在审判当中，小炯的律师表示，他之所以会持有那些影像，部分原因是他长期以假身份生活，以及持续活在可能遭到报复的恐惧之中，而造成了异常的心理状态。孤独也让他陷入了酗酒和吸毒的恶性循环。虽然他努力想要过正常的生活，找份工作，但他必须不断的说谎，所以根本无法建立亲密关系。那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恋童癖呢？2010年7月， 小炯承认他在2009年2月到2010年2月期间下载儿童性虐待的照片，还假扮成一位虐待自己女儿的母亲，在2008年2月向一名已经定罪的恋童癖发送了42张照片，还在2010年2月又向他发送了3张，然后他就跟这位恋童癖断绝联系。真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太闲啊？小炯认罪后入狱服刑，2013年9月被假释出狱，结果2017年11月他又再度因为持有儿童情色照片被捕。他跟逮捕他的警官表示，这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又一次让大家失望了，我有那些冲动是出于好奇，这次不会只是轻轻带过了。 No shit。 2018年2月小炯被判了40个月的有期徒刑。同年5月詹爸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小炯的身份，因为他一犯再犯，已经违反了当初的假释条件。但是詹妈却表示，小炯应该要继续维持保密的身份，才能避免私刑。2019年3月4日，法院裁定小炯必须继续用假身份生活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过在这个期间，小炯当时的照片疑似外流，因此曾经要求狱方帮他做整形手术，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钱做整形手术，不过似乎没有达成目的。而小炯最近一次的假释审查是在2022年10月，但是这次的审查并没有对外公开。这个时候网络上也开始疯传一些谣言，表示小炯在参加一个 party 之后被其他囚犯杀害了，但是这个谣言后来证实是假的，小炯仍然在监狱当中。2023年12月，小炯没有出席自己的假释听证会，后来被判定他对儿童仍然具有危险性，而且不值得被信任，所以不得假释。而他最近一次的假释听证会是今年的1月，而詹妈是被允许可以在旁边听审的，这也是在案发的33年以来他第一次听到小炯成年后的声音。不过假释委员会仍然对于小炯的假释有所疑虑，所以目前小炯仍在狱中服刑。詹妈在2018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和詹爸在詹宝死了之后就分开了，詹宝的弟弟则在审判之后不久出生了。对詹妈来说，那段日子相当煎熬，一边承受失去孩子的悲痛，还得一边照顾新生儿。詹妈一直都在自己的客厅里放着一张放大的詹宝照片，他后来生的三个孩子都把詹宝视为自己的哥哥，他们还是经常谈起他。而詹妈在每年圣诞夜的晚餐还是会帮詹宝留一个座位。詹妈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做 I Let Him Go， 我擅自翻成我让他走。詹爸也在2013年出了一本书叫做 My James， 我擅自翻成我的詹宝，为的就是不让大家忘记詹宝。他们不希望詹宝只是一名谋杀案的受害者，而是一名快乐而且喜欢逗人笑的小男孩。小北和小炯被假释之后，詹爸妈都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他们一直都在为自己儿子和其他的暴力犯罪受害者发声。詹妈成立了 James Bolger Memorial Trust 詹宝纪念基金会，为正在经历丧亲之痛、承受暴力犯罪后遗症或是遭受到霸凌影响的人提供协助。那么最后跟大家补充一个跟这个案件相关的小故事。当初发现詹宝尸体的人是一名14岁的男孩，叫做 James Riley， 也一样叫 James， 那我就叫他阿詹。阿詹当时跟哥哥一起发现詹宝的尸体，据说他从那之后就开始吸毒，因此有很多人认为发现詹宝的尸体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度创伤的事，他很有可能因此患了 PTSD， 也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因为他的人生也从此就失控了。他除了成为警方一直都熟知的毒虫之外，他后来也犯了很多小罪，还曾经因此被定罪了40几次。2021年阿詹被发现卧倒街头，身上只穿着内衣，手中还握着一把刀，据说那是因为他欠了一个帮派钱，他们正在向他追讨。2023年3月14日晚间，44岁的阿詹又被警方逮捕拘留，他在拘留室过夜，隔天下午5点警方发现他倒在地上，送医急救之后不治死亡。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 Miss C， 感谢你再度投稿。他要提供的是其他的故事。他说：嘿 Yolanda， 很高兴的听到你对我投稿的文章进行的回复，你对于邻居的热心和友善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给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就如同你所说的，高敏人的我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的确掌握了很多，我甚至知道自己完全不会也无法打嗝的原因， 是因为我患有逆循环应激功能障碍的问题所导致，分享这个冷门的医学知识给大家。在此祝福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今天分享的事件，我将它命名为温柔的冷漠。这件事是发生在疫情期间，刚解禁可以内用餐点的时候，当时我和前女友在高雄市四维路上的某家早午餐店用餐，餐后我们在店门口闲聊了一会，此时我们注意到了街道对面的一台 Tesla 突然停滞在路口
一动都不动，
尽管此时灯号已经从红灯转为绿灯数十秒，它仍然没有动静。我们开始议论这台车是不是滑手机到没有注意到灯号已经转换，但直到红灯绿灯换了两轮，它仍然没有动静。我们猜测方向从滑手机转为马路临停，毕竟台湾的汽车驾驶的确有可能做出这种白目的事情，翻白眼脸。由于它的全车车窗是贴不透光全黑款，外面完全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因此我们的话题也只停留在猜测，便转回去继续闲聊。神奇的是，期间完全没有汽车按喇叭，大家都是很温柔的自己绕过去，不得不感叹台湾人对于汽车违停的容忍度真的很高呢。但由于该路段行经轻轨，因此红绿灯的秒数偏短，仅仅十分多钟过后，这条路就大塞车。此时我们开始感到有点不对劲，我向那台车靠了过去，并且敲了车窗，但驾驶没有任何反应。僵持了数分钟之后，我决定开车门了解里面什么状况，结果尴尬的是我不会开 Tesla 车门，笑死了。后来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我就用手机开启录影模式，将镜头贴合全黑的车窗，刮胡这个冷知识分享给大家。手机在短暂的补光之后，我看清了车内的情况，一个人靠着椅背身体威胁，头歪倒一边，没有任何反应。我整个大傻眼，心想这个人该不会是凉掉了吧。直到前女友走过来关心我，才想到哎，好像应该要报警呢。报警后，由于下午还要继续上班，因此我们就先离开了现场。很可惜的是，没能知道那台 Tesla 车主是否还健在。要是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将这件事投稿出去的话，我就打到警察局进行后续追踪了。整件事件里让我最难忘的不是那位可能凶多吉少的车主，而是大家完全没有催促，也没有上前吵架，而是自主的离开了挡道的汽车。这种既温柔又冷漠的奇怪冲突感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想请问 Y 是否曾经在马路上看到什么荒唐的事故吗？在美国市区是否也和台湾一样有很多超瞎的违停行为呢？他最后给了我一个抱抱。非常感谢你的投稿 C。 我来跟大家更新一下之前我们朋友的事，就是那位独居老人。他不是我们的邻居，是一个其实住得离我们有点远的朋友。我们原本想要打电话请一些相关单位协助，但是后来我们先跟他的弟弟联系上了，所以最终是由他的弟弟处理他的事。他的弟弟后来也会跟我们说处理的进度。那看到你的投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查查当天的新闻，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台湾的警察不会留你们电话跟你们说处理的进度吗？不过我想搞不好车主只是昏了过去，他搞不好还活着，是不是？我是比较乐观一点啦，毕竟如果真的人走了，感觉是会上新闻的。台湾有很多小事都可以上新闻，对吧？至于你问我在马路上有没有看过什么荒唐的事故，我记忆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像是看到人死掉之类的，在台湾是真的没有看到过。在美国的话，他们这边的交通事故其实超多的，美国大城市市区其实也是蛮多违停的，但是他们违停通常不会把车留在那边，都会有人在车上，因为如果你违停丢着车不管，他们这边的拖吊车非常有效率，会马上来把你的车拖吊走。不过违停相较之下的确比台湾少一点，毕竟这边的路还是大条一点，骑机车的人也不多。那我看过的事故有车子被撞得稀巴烂的，我觉得美国人开车感觉比较容易闪神耶。虽然说路很大条，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很容易开快车。我最近才在南方故事集跟大家更新了阿汤表弟撞车的事，所以交通事故其实是真的蛮多的。好啦，感谢 C 的投稿，我喜欢你问我问题像是在聊天一样的投稿，非常感谢你的投稿，也欢迎你再度投稿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